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罗马书第六章。这章里边有许多的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但是这些话是不是和我们基督徒的实际真真正正联合在一起，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章圣经可以说是基督徒在洗礼的时候最常被引用的几段话，但是很不幸，这些引用往往已经流于形式和口号，无论是念的人或是听的人，好像都有一个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晓得的情况。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历史，心中难免有点诧异，从罗马书一章讲到五章，那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的道理是多么清楚，怎么会从神的家中消失了，在神的子民中不见了呢？还需要马丁路德弟兄1000多年之后不顾性命起来大声疾呼，好不容易把这一部分的真理恢复过来了。你不觉得纳闷吗？在马丁路德之前，那些读圣经的人，哪怕他是天主教的神父，难道他读到这些话没有感觉吗？我想啊，读是读了，背是背了，听是听见了不明白，看是看见了不晓得。在这里我不是要故作惊人之语，我只想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罗马书除了因信称义之外，在往后的讲论有没有一些真理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在神子民的心中仍然是被遮盖的，仍然是模糊的，天天都读却好像没有读懂似的，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从罗马书六章开始。为什么我这样讲？请您回想一下，今天当教会在办浸礼班的时候，受浸的弟兄姐妹做见证，或是传道的人勉励他们的时候，最常说的是一些什么话呀？受洗是一个仪式，是在众人的面前见证主，是你对自己信仰的一个宣告，是把我的罪洗净了，是把我的过去埋葬了，对不对？我请问你，这一些话从圣经里找得出根据来吗？圣经在什么地方说受洗是一个仪式，是向众人见证你的信仰？这难道就是受洗的功用吗？我们一边这样说，一边拿罗马书六章出来念，念的时候好像完全没有听见保罗对浸礼的解释是什么，那真是有口无心的念经啊。第二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听见这几句熟悉的经文了吗？我再请问您，受浸这一件事情是一个空的仪式，还是一道有功效的手续？它如果有功用的话，这个功用主要是对着你的过去，对着你的现在，还是对着你的将来？这个功用又隐含了多大的应许与能力？在圣经里面，我们还能不能找到其他任何的手续，比如说祷告、读经、聚会，可以代替受洗的功用呢？不错啊，我们当然是借着祷告接受主，但是接受与归入是两回事。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或者读经、聚会、交通，把自己归入基督的死呢？当你受洗的时候，到底是你的罪被洗干净了，你的过去被埋葬了，还是你这个人被埋葬了呢？什么叫做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难道是讲我们的过去吗？这当然是说洗礼的功用是在乎我们的现在与我们的将来。而当这个救恩的能力从洗礼开始在你身上发出来的时候，它所带的应许是让你像基督的20%、30%还是100%？ 弟兄姐妹，你不觉得保罗在这里所宣告那洗礼的功用，他那浩大的应许与能力，让你吃惊吗？我想你单独这几句话，好好的把你的成见放下来，顺着圣经的话，一字一句的去读，去接受，去明白，你不可能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在众人面前说，受洗只是一个空的仪式，没有实际功效，受浸只是为了在众人面前宣告表明我的信仰而已。这些话简直就是得罪神偏离真理的话了。当然这么一说，马上有人要提出反对意见，他说，难道你认为不受浸不受洗就不能得救吗？有一次我讲圣经，讲到中国人也是挪亚的后裔，讲完了马上有一个人向我提意见，难道你认为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吗？当时我真是答不出来，不是我没有答案，而是这个问题问得太离谱了。同样，第六章这里有哪一个字提到得救，又有哪一个字在说不受洗就不能得救？第一章到第五章，人在福音上因信称义，这福音能救，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已经交代清楚了。从这里开始是讲到一个得救的人，他在一个新的称义的地位，在一个新的得荣耀的盼望里，他应当何以自处。当罪与死的势力仍然蠢蠢欲动的时候，他可以经由洗礼开始怎么去对付他。是从得救的地位上继续往前说，怎么能让福音的大能在一个因信而得救的人身上完全的发挥出来。保罗先从第一节的问题开始讲，如果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么他可不可以仍然留在罪里边，叫恩典显得更多呢？由这个问题入手，保罗进一步把洗礼怎样改变了我们与罪地位上的关系这件事情讲明白。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5节的问题，如果他已经不在罪里边，已经在恩典里面，那么他可不可以回到罪里边去犯罪呢？由第二个问题入手呢，保罗也把怎么样不回到罪里边的诀窍开始告诉我们。这一切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不是讲得救问题，所以这些话绝对不是在说不受浸就不能得救，但是他也确实在说得救那福音的能力要从人的身上发挥出来，受浸是一个非常非常必要有功效的手续。今天弟兄姐妹在得救之后生活服事上的软弱，恐怕与罗马书从第六章到第八章的真理遭到蒙蔽有相当深切的关系。所以现在就让我们能够存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先把心中一切累积的成见放下来，再仔细的读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到底对我们说了一些什么。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7节，保罗引用了旧约小先知书哈巴谷书里头的一句话，就是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非常短，那是以色列王国之前的末世。第三章16节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但是他接着突然又讲，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奇怪吗？在这样大的灾难，神定义要灭绝以色列的时候，他一方面在所立之处战惊，一方面又说神使我稳行在高处。怎么回事啊？那实在就是因为先知心里有一个确据，有一个盼望，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真是太好了， 那真是旧约一切黑暗落幕之前的晨星。保罗拿它来做福音的标记，当他在第一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定义福音的时候，他从整个旧约里面选了一句话来形容他，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因信得以称义，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并且真是因信得了永生。但是在我们见主之前，在我们进入神国的路上，仍然有许多的艰难与患难在等着我们。这患难还不单是指外边人家加给我们的患难与逼迫，尤其是指着罪与死的势力仍然是活生生的在这个世界上掌权。我们不但仍然住在这个骨头要朽烂的血肉之体，罪和死的势力也常常像是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攻击我们。我们怎么办呢？在罗马书第六章里有另外一句对基督徒的生命如同晨星一样明亮的话为我们引路，就是罗马书六章第十四节，保罗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让我们先把这句话分析一下，这句话显然不是给我们死后用的，不是等从死里复活了罪才不做我们的王，不做我们的主，而是现在罪应该就已经一定不能做我们的主，不能做我们的王了。这句话的对象又有100%的普遍性，是对所有的基督徒都适用的。当我们还活在肉身的时候，在我们见主之前，尽管我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毁坏，尽管这个世界要追逼我们，但是对一切的基督徒而言，都有一个应许摆在这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弟兄姐妹，这句话你同意吗？我想每个人马上就要问了，为什么在我的身上还常常有失败软弱的情况发生呢？罪还常常胜过我做我的主呢？当你的经历和神的话不同的时候，老练的基督徒都知道，首先我们得站定了，神的话既然说罪必不能做我的主，罪就必不能做我的主。如果我的经历与这句话不合，那我就回头去对照，看看在我生命里少了什么，看看这句话的前头还有没有其他的条件。第六章第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然后接着保罗才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一个基督徒要使这宝贵的应许在他身上成为实际，十二十三节让我们看见他必须做两个不要，两个要。头一个不要是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第二个不要是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是两个不要，还有两个要。要什么呢？第一，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第二，要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你把这四件事情做到了，就会有一个必然的经历，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让我们一个一个解释过来。头一个不要是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一个人如果顺从了身子的私欲，在他这个失败软弱的经历以先，他一定有一个防守上的失误，就是他容让罪在我这个必死的身上做了王。你虽然得救了，信主了，受洗了，但是那个罪啊还想回到你的身子上来作王，这时候你要认出他来， 不要容让他这样做。这是在顺从身子私欲的行为没有发生之前，必须防守完备的一场攻心之战。如果你在地位上先让了步，让罪在你的身子上作王，那么你的结局就必然是去顺从了身子的私欲。这是头一个不要，罪是攻击者，你是防守者，他是主动的，你是被动的。第二个不要，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时候反过来了，你更不要主动的把自己的身子献给罪，让他来指使。除了这两个不要之外，还要有两个要。头一个要是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像这个字是有讲究的，你如果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唯有当你认为对方不是中国人，或者弄不清他是不是中国人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像个中国人。请问我们是不是一个死里复活的人呢？地位上当然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死还没复活呢。虽然如此啊，保罗劝我们要像一个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神。还有呢，尤其要把自己的肢体，就是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睛、你的耳朵，有血有肉，挨打会疼，做工会累的那个身子，当作义的器具来献给神。这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而不只是模模糊糊、笼笼统统的把我这个人献给主，把我的时间、把我的心智、我的一生献给他。你必须确确实实的看一看，到底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你的口是不是属他的。把这四点，两个要、两个不要都做到了，那罪就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你说保罗弟兄，等一下，你讲的我都同意，我也知道不要容罪做我的王，我也知道不要把身体给他做奴隶，我真想把自己献给神啊，也真想把我的手、我的口都献给神，让神来使用，可是我做不到啊。你说的轻松，不要容罪，这第一关我就过不去啊。我不要就能不要了吗？哪有这么轻松啊。弟兄姐妹，这如果也是你心中的疑惑，那我要请您把第六章第十二节再读一遍，看自己还有没有漏掉什么字。十二节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我们千万不能漏了哪两个字啊，就是开头那两个字，所以不要。他能够讲得这么容易，看起来做得这么轻松，是有原因的。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前面没有因为，后面就不能够用所以。这个所以可以加在每一个不要和每一个要的前面，这个所以是你能够做得来的原因。你把这个所以拿掉，那就成了唱高调了。照这样看来，我们下一步应该是赶快更往前头的经节去找，看你能不能找得着因为和这个所以对起来。那个因为你若是把握住了，我们就离答案很近了。哎，这事儿不难，我相信你不但很快就找到，而且不单找到一个地方，要找到两处。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听见了吗？所以不要的前面有两个因为知道，你如果把这个知道弄清楚了，就能够所以不要。你若是前头不知道，后头就做不到，就不能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而且严格的说起来，一共有三个因为知道，只是头一个因为知道被翻译成岂不知。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你如果把这个反问的句法拿掉， 可以直接用，因为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这样一句话来代替。因为知道，知道有这么大的力量吗？一点不错，从第五章就已经开始讲了。在第五章里面，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的时候，他不是说因为相信患难生忍耐，而是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你若是不知道，尽管有同样的信心，在患难中却忧忧愁愁，欢喜不起来。你若是知道，知道加上信心，就能够让你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曾经有一个人在路上挑着扁担走，这两筐子灰土啊，真是压着他喘不过气来，简直要走不动路了。这时有个卡车司机经过，看见他辛苦的模样，就请他上车载他去目的地。可是这个卡车司机万万想不到，这人上车了还在后头直喘气，好像一点都没帮上他忙似的。怎么回事啊？回头一看，上车是上车了，担子还挑在身上，还在卡车上凭自己的力量往前走呢。难怪他走不动啊。你有信心上车，却不知道把担子放下来，那你怪谁啊？你要想从这个辛苦的状况下被解放出来，就必须知道，这人请你上车啊，是让你把担子也卸在他的车上。你之所以不像从前这样喘气走不动，严格的说，不是因为你有信心上他的车，而是上了车之后，因为知道可以把担子卸在他的车上，所以你就不再那么辛苦了。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需要好好的读，仔细的去读的圣经，你才能够把保罗的知道变成你的知道，发挥出他应有的效用来。如果我们非常简单的用白话来讲，你可以说，首先第一，你要知道基督死了，你借着洗礼把自己也放在他的死里面，以至于他怎么样能够胜过罪，你就能够怎么样的胜过罪。他怎么样一举一动都有死里复活的荣耀，你呢也可能百分之百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和他一样。你坐飞机从上海飞北京，飞机飞多快你就飞多快。为什么？因为你把自己放进飞机的肚子里去，你把自己归入这个飞机了，不是吗？我们今天借着洗礼把自己归入基督的死，基督的死所蕴藏的一切能力，从理论上来说也都是你的。这个你得知道，你不知道就麻烦了。第二，既然你把自己放进他的死里，与他一同埋了，在你与罪的关系上就产生了一个罪身灭绝的事实。你把罪做工吃饭的家伙给他砸了，把他的车给烧了，他再有本事也施展不出来，因为罪是借着我们的身子做我们的王。第三，这一件事情只要做一次就做成了，不是一个需要重复被打的战争。基督不必多次受害，他一次从死里复活，死就再也不能做他的王了，他在神面前就永远的活着了。同样的，不管受洗的时候你是清楚不清楚，现在你回头看，你需要明白，那一次受浸就把基督死里复活一切的功用都一次做在你的身上了。弟兄姐妹，我再说，这是一些需要反复被研读的话，盼望你能够仔细的去思想，借着祷告祈求与感谢，把圣经里所说一切的因为知道变成你的因为知道，就像你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么清楚。我们既然深切知道罪已经从我们生命的王位上给扯下来，给断开了，那不要容他回来实在不是一件难事啊。这一切的因为知道不单能让我们稳行在高处， 就是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还会带给我们另外一个结局，那是在19节最后所说的以至于成圣。成圣这个词与受浸一样，在今天的教会与弟兄姐妹的心中是充满了误解的。不是一个成圣了的人才能够胜过罪，而是当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当我们自己进一步的把自己献给神，把肢体献给义作器具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叫做成圣。所以他才说以至于成圣，而成圣的果子与结局就是永生。成圣也是主对每一个信徒所发出的呼召与要求，他的途径他的方法都已经写在这里了。这是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一些惊人消息，许多时候我们把它当成一本理论著作来读，不，或许我们应该改换态度，把它当成救恩的使用说明，救恩的驾驶手册来读，那样你一定会有更丰富的收获。